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刚才我们敬拜小组对我们带领我们的敬拜，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求神在他的宝座上能够垂听我们啊对他的敬拜的声音。我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我来到教会服事以后，那么看到教会的需要，我跟长子同工们一起沟通，我准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讲一个教会论的系列讲道。主要是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整个的世界带来很多的影响，在疫情当中不能正常的聚会、礼拜甚至小组，这都是在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件。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江牧师退休以后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牧师，那么在这个期间来到教会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对教会是什么可能缺乏一个全面的认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疫情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小组在线上聚会，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需要。所以呢，我在未来一段时间，我每个月分享一次马太福音，那么另外一次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教会论的讲道系列。那么我今天的题目是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2:9。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恭诵一下今天的经文，预备，请。唯有你们君尊的祭司，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真的是在弟兄姊妹这火热的敬拜中，我们看到大家对你那真诚的爱心。求神也带领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教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受教会是你在永恒当中所知道所拣选的人，是用基督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一个群体。让我们在这里以我们对你共同的爱心，我们能够一起共同生活，彼此建造，最后成为圣洁的国度，在你的面前能够去真的是守节心清的去赞美你，去敬拜你，也把你福音的消息带给世界上还不认识你在黑暗中的人。求神使用我们，也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教会是什么。按照今天的经文，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那么在希腊语里面，教会是 ecclesia 这个字。那么这个单词它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就 x， 这个是一个希腊语的前缀。那么在英文里面的话，这个也是后来演变在英文里面也是这样的影响啊，也是一个出来的意思。那么后面一个词，后面一个部分呢，就是 kaleo， 在英文里面后来演变出来就是 call， 就是呼召的意思。那么我们把这个拼在一起，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这也是我今天正道的题目。那从这个定义当中，我们看到了其中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神是这个动作的主动者，那这是完全是神的工作，神在永恒当中他把这一群人要招出来，这是他的作为。第二个，就是呼召，把这群人从世界的群体中呼召出来。第三个，对象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那么按彼得今天的话语说， 它是一个族类，是一群相类似的人，它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在旧约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他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最后在神呼召他们以后，他们成为一支有领袖、有建制、有纪律、有目标的耶和华的军队。很多人以为教会是一个建筑，常常我们称教会为教堂，那比方说我们今天礼拜天去教会、去教堂做礼拜，有人常常说我们的附近有一座教堂，那么久而久之，人们的心中教会就成了一个建筑。那么在欧洲你去旅行，你到了那个大城市里面，那些古老的城市，你常常可以看到中世纪非常宏伟的教堂建筑，人们以为那就是教会，其实那里现在早已经就不是教会，它只是一座建筑，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教会的遗址，那么目前它只是旅游的景点而已。那么从今天的定义来看，教会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群人，一群被神在创世之初就知道、就拣选、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就称为教会。再看我们福音堂，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大家到了礼拜天，我们到教会来礼拜，那么我们在这里礼拜，我们一直，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是租用的路德会的这个建筑物。那我们说的教会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么按照今天的定义，教会指的是一群人，就是指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一群人就构成了福音堂。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那个地方还是叫福音堂，因为我们这群人，你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叫福音堂。那可能有人会问，那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一群人当中，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员吗？答案是不一定。按照教会定义里说的这一群人，它是指的历世历代所有真信徒所组成的一群人，是所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从死里复活最后得救的一群人，它包括历世历代所有因信称义的那群人，他们已经在天上，当然还包括现在活在世上的这些真正的信徒。我们把这个教会称为无形的教会，它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当中每一位信徒的名字都写在我们的神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么我们福音堂是什么教会呢？和其他所有地上的教会一样，地上的教会我们也把它称为有形的教会，就是肉眼看得见的教会，我们也称为地方教会。那么地方教会它是由一群神在某个地方呼召出来聚集在一处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当中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真正的信徒，是那些被神早已知道拣选，在永恒的国度中，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那群人，这是真正的信徒。还有一种人，就是还没有相信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因着基督的名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来寻求耶稣，但是他还没有相信，那么这种人我们把他称为慕道的朋友，那这群人也是一个群体。那么第三种人，就是有一些在教会当中生活，他已经说他相信甚至受洗，在教会当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的内心还没有重生的人。那么这三种人构成了地方教会，简单的说，地方教会当中有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 那么其中真正的信徒是被神知道在无形的教会当中有名字的。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在座的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在神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那么我们看神呼召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人们想象的好人或者圣人或者什么样其他的人？那我们按照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告诉我们，首先这一群人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这群人原来是在黑暗当中生活。什么是黑暗呢？就是在世界的黑暗当中，在罪的黑暗当中，在魔鬼邪灵的捆绑当中的那些人。圣经说这些人曾经是应着景象心地刚硬与神为敌的那群人。那什么是奇妙光明呢？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还说生命在他里头，就是在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的光是奇妙不可测度的。当神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入到基督里的时候，那我们什么都能看清楚了。就像一个人，他原来在一个黑夜的屋子里面生活，伸手不见五指，周围是什么东西，东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连他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可能他也不知道。但是当太阳出来照亮整个屋子的时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能够看见太阳就是那光的来源，他能够看清周围的环境和世界，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赤裸敞开的，哪里是美丽的，哪里是丑陋的。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能够看清他自己。著名的基督教作家 C.S. 路易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像相信太阳的升起，不仅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还因为它我看见了万物。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重生的经历，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看世界看人生，我们看不清看不透，思虑愁烦。哎，有一天信主了，突然的豁然开朗，那么看世界看人生一下子明白了。我们有时候称通透了，为什么？因为他进入到奇妙光明当中，圣灵内住到他的心里，就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就是这个道理。圣灵在人的心中仿佛一盏探照灯一样，在你的面前可以照亮你周围的一切，这就是信主人心里的光明。第二个，就是这群人他是被神拣选的人。那神是怎么去拣选人的呢？我们去超市买苹果，一般的经验我们都是捡好的，坏的不要，好的放进自己的篮子里面，这些我去结账买单。那么神拣选人他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去菜市场买菜，平时都是一斤多少钱按斤卖，按斤卖的，人们在中间挑好的。但是你到了个傍晚的时候，那个菜贩急着要出城回家，那个菜要赶紧的卖掉，这个时候他就不按斤卖了，他是按堆卖，一堆多少钱。那这个时候呢，按堆卖的时候你就不能挑好的坏的了，你就是一堆是什么你付钱就拿走。所以本来一块钱一斤的东西，现在是一块钱一堆你就可以买到了。这是我们一个普遍的经验。 那么神他在拣选人的时候和这个有点类似，他不是挑好的像我们买苹果一样，他而是画出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我要的，这里面什么都有，有男有女，有少有老有少，有好有坏，什么人都有。最近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里面看得很清楚，神在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从以色列人中间挑选好的，他而是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带出埃及，过红海，使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个中间一个都没有落下，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拣选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把他们称为上帝的选民。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就一个，每个人都是罪人。准确的说，神挑选的他不是什么好苹果，每一个都是烂苹果。因为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了，我们来聚会，如果我们有哪一位还觉得自己有什么优点被神看重，有什么品质被神肯定，有什么作为被神欣赏的话，那可能圣经的答案会让你气馁。因为罪人的本质和作为在神的眼中是毫无价值的，甚至会引起神的愤怒和憎恶和可憎。所以以赛亚书64:4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都被看成污秽的衣服。所以神拣选这些罪人是出于他的主权和怜悯，在得救的事上完全是神恩典的作为，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半点的功劳。那么第三，神呼召的这群人，他是属于神的人。一个人一旦被神拣选，他的名字就写上了神的生命册。当时间来到某一个时点的时候，神就使这个人相信了耶稣，那他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他就成为了一个被神放到筐子里的苹果。那这个苹果不管它腐烂到什么样的地步，神都要。神他不管他是一个什么状态，神一旦拣选，他的身份就变了，他被从世界中拿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神的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哇，那么烂的苹果神也会要吗？是的，不管多么腐烂的苹果，神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神有能力使死人从死人堆中复活，他同样有能力可以使一个腐烂不堪的苹果最后变成一个香甜可口的苹果。我们在超市买苹果，我们常常看到上面贴着一个标签，这个标签证明它的产地和品种。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一旦被神所拣选放到筐子里的时候，神他就会把圣灵赐给这个人，好像就用印了我们一样，我们的身上从此就有了属神的印记。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在我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那么第四个，被神拣选的人是圣洁的人。刚才说了，神拣选到自己筐子里面的都是烂苹果，那放进去的如果就一直这样烂下去，会这样吗？当然不是的。如果是那样，我们现代有一个词叫摆烂，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神的作为了。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可能是有的。有人在信主以后，在成圣的方面，我们观察到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摆烂的情形。 他的心态是反正我相信了，反正我上天堂了，那我就这个样子了，不好也不坏，不冷也不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发现我们信主以后没有发生任何生命的改变，我们还是处在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那我们要小心。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有一句话，他对不冷不热的人说，他说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们吐出去。所以神把罪人放到他的筐子里面，使罪人成为属神的人。我们请大家回想我们现在查考的出埃及记，那一群被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在乌乌泱泱的成为还是那一群乌合之众，而是神把他们整编成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带到西奈山下向他们颁布律法，从此要让他们过一种与世界不同的圣洁生活。在当时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但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归为自己的子民，那么从此他们被称为圣洁的国度。凡是属于神的人就被称为圣洁的人。这个国度它包括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也包括历代的教会，也包括在座的我们。神不是拣选了一群好人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拣选了一群罪人带到圣洁的国度当中，用圣洁的律法来要求他们，既然是属神的子民，那么他们的生活就要表现出与世界不同的圣洁的面貌。这个中间神会工作，他会推动，我们的人心也会渴望在国度当中变得更加的圣洁。那么第五，就是这一群人他是有君尊的祭司。在圣经里面，祭司这个职分它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如果说先知是代表神向人说话，那么祭司就是代表人向神说话。那么祭司在旧约当中他所要做的工作有几样呢？献祭赎罪，服侍圣殿，然后就是教导律法。那么在今天的教会，我们要感谢神，自从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提出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可以以祭司的身份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那么作为有君尊的祭司，不仅自己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是神也托付了这个使命，要把不认识神的人也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人代求，我们宣扬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大意。总结来说，教会是一群人，他是一群特别的人。使徒彼得用短短的一节经文把我们这一群人所有的特征在这里描述的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反过来要看一下，我们既然是被神拣选的人，那我们人的现实光景是什么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呼召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其实是照着我们本来的面貌来接纳我们的。在那个时候，我们人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时神把重生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给我们更换了一颗新心，就像实心变成了肉心，但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并没有改变。那么什么时候改变呢？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透过圣灵的光照以及神话语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在慢慢的才表现出新生的样式。所以保罗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人的成圣。 如果说神使人称义是一个点的话，那么人的成圣就是一条线。那么在圣灵的帮助下，人的一辈子他会在神的推动和人的努力当中去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教会生活，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某种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在教会当中还有罪人的影子，还有罪人的嫉妒纷争，还有罪人的贪权贪利。他们的观察对不对呢？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你去看一看里面保罗去责备哥林多教会的那些罪，可能你会庆幸我们教会的情况还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至少在我们教会还没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吧，在我们教会圣餐的时候还没有人喝得烂醉吧。如果你觉得我们教会有问题，你说我想去别的教会，其实我提醒你需要有思想准备，可能你去的教会他会给你带来同样的失望甚至更多。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教会不是圣人的俱乐部，而是罪人的诊疗所。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是我们一起彼此操练来训练我们基督精兵的地方，但同时教会也是一家医治病人的医院。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病并且承认自己有病的人。如果你去到医院，你看到病人，你看到病人发病的症状，你不要以为奇怪。同样的，你来到教会，你看到罪人，你看到罪人在这里有犯罪的行为和现象，你也不要惊奇。神把罪人带到教会这所医院，是为了医治属灵的病人。他就是要以他的大能去医治这些腐烂的苹果，使他们慢慢的能够成为香甜可口的苹果。这是神的大能，但是需要时间。那么既然人是这样一个光景，那神是怎么去开展他奇妙的工作呢？神把人带到地方教会当中来养育，神把他拣选的这群人带到教会当中来过一种集体的生活。在教会历史上，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这样一群人，主的门徒是这样一群人，五旬节以后教会的开始以后也是这样一群人。所以无论在哪里，教会信徒都是过的一种面对面的共同体的生活，这个共同体就称为教会。大家在一起敬拜神，被教会养育，一起向世人传福音。那么从教会整个历史去看，所有的教会，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我们今天的更正教，都是一群面对面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福音堂也是一群人，也是一群得救的罪人。我们弟兄姊妹都来自大陆的五湖四海，性格、学历、工作、家庭、恩赐都不一样。那么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成为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共同生活，操练彼此相爱。同时这里也是一座训练场，把我们那些原来在世界当中的乌合之众带到一起，是为了训练一支耶稣基督的精兵。20多年来，在姜牧师的带领和养育下，弟兄姊妹在这里敬拜神，统领一个饼一个杯，弟兄姊妹彼此服侍， 一起分享在主里面的喜怒哀乐，在爱中彼此建立。当然在这当中，我们要承认我们有人的罪，有人的软弱，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纷争，这些都是我们从世界带来的疾病，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被医治和改变的地方，所以这里才是叫做罪人的诊疗所。所以当你在教会当中看到有罪的现象的时候，教会当中有纷争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掌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当我们这样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要去论断一个弟兄的时候，其实我这论断的罪比那个弟兄自己本身的罪一点都不少。我们在神面前要面临的审判一点都不会轻。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论断，免得我们被神论断，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因为害怕在教会中这种面对面的关系，不敢来到这个共同体中间，这个现实的生活中生活，他情愿跑到网络教会中间去生活。现在有所谓的网络教会，那网络教会是不是教会呢？严格的说它不是教会，虽然它可以做一些传福音，可以教导真理的工作，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事，但是它不是教会。因为按照我们教会的定义，在那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情，圣徒相通，彼此洗脚，在爱中建立爱的团契，施行圣礼，特别是信徒面对面生活的一种互相磨合和碰撞，在网络教会是完全没有的。相反，它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信徒他躲在屏幕的背后，从一个教会生活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观望者。信徒没有机会在现场的环境中，在人际关系的摩擦当中去操练爱心、谦卑、忍耐、舍己这样一些宝贵的品格，那么敬拜它就成了一种视觉视听的体验，而不是我们向神献上的生命的活祭。我们看整个的教会历史，都是一群活生生的在一起生活的人，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去过信仰生活的。所以教父居普良说过一句话，教会以外无救恩。哎，有人说那过去修道士他们不是这样吗？个人的修道在历史一个特殊的时期曾经短暂的出现过，那是一个现象，但是很快的修道士们发现这样不对，他们最后返回到一种集体修道的模式当中，就是我们后来看到持续千年的修道院制度。所以彼得说得好，说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信徒，他说你们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要做圣洁的祭司，是借着耶稣基督要献给神的活祭。每一个信徒，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是一块一块的活的石头，是被用来建造我们主的灵宫。那么这石头不是在网络上的，不是放在东南西北的，而是从各个地方被搬到带到我们这个施工的现场，是要一块一块的按照各自的形状它的功用，最后要搭建出神的圣殿。小孩子们玩乐高游戏，它里面那一个一个的部件，它要按照图纸，最后是要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模型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知道所预定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以后，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在永恒当中 他就已经知道并且拣选并且特意放到我们当中来的。没有哪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是多余的，都是神特意安排的，这是出于神他主权的权柄和他无穷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你在教会当中哪怕是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弟兄姊妹，他都是神在永恒当中所预定所拣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彼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着的一个活着的石头，最后要在这里要建造成神的宫殿。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这个里面的你们是谁？就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生活，神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一起，要建造出一座宫殿，因为最后是神他自己要来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单单的，我们只是主日来做一个礼拜就够了吗？其实除了主日礼拜，我们教会的生活还有很多的部分，这些部分有我们信徒自己个人的敬虔生活，也有小组的团契，各样的事工。那么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小组团契的兴旺。那么现在我就要说到我今天信息应用的重点。我们教会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是什么？感谢神，保守福音堂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先后有700多人在这里受洗，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先天的缺乏，就是没有自己的堂点。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还是租用的路德会的一个堂点。我们非常的感谢神，透过他们支持了我们这么多年。但是坦率地说，没有自己的堂，对我们很多的事工真的是形成了制约。我们大家主日下午来礼拜，礼拜完了大家就要离开。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交通分享，我们无法在这里举行教会层面的大型活动，特别是不能爱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肢体在一起吃饭是很重要的，主耶稣他事工的时候，他也曾经到彼得的家里，到马太的家里，甚至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吃饭。他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他是为了传福音，为了造就门徒。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大家看到当聚会要吃饭的时候，应付不了那么多人的时候，教会才不得不选出斯提凡一共7个执事来负责饭食。所以教会的爱宴也好，小组的聚餐也好，它都是促进肢体情感邻里交通的一个很好的场景，也是吸引福音朋友来到这里最自然最亲切的场景。我们把这个称为福音餐会，这是我们主耶稣亲自发明的。所以我们这里没有自己的堂点，所以小组就特别的重要了。小组就成为我们教会肢体见面交通生命建造的重要抓手了。但是很糟糕的是，疫情3年改变了世界，所有的活动要么停止，要么就推到线上。像单位办公、学校上课、教会礼拜还有小组聚会等等，这些都推到了线上。我们能够理解，那是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的行动，一个作为。但是现在疫情早就结束了，社会生活已经早就回到了正常，单位也上班，学校上学，人们都出去在餐厅吃饭，到商场购物。但是我们的小组有的还在线上，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线上小组的聚会方式。 为什么？方便的，门都不用出，衣服都不用换。聚会的时候我们挂上线，镜头一关，在后面嗑个瓜子，做点家务，一样都不影响。所以我们带领的组长在里面讲的唾沫横飞的时候，那关掉镜头的背后有没有人都不知道，大家都笑了，是不是现实？这就是我们的危机啊。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还能够保持在线上听我们组长分享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之间没有生命的交通，只有电流的交通。中国过去几十年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叫做春运，每到过年的时候，那是一种世界级的壮观场面。全中国在外打工的人，无论他在天涯海角的哪个地方，到了腊月他就要早早的计划要回家过个团圆年，和亲人见上一面。他们可不可以手机视频一下呢？完全可以啊，又省钱又省力。但是那种和亲人在一起团聚的那种亲热的场景是完全视频不能比拟的。所以为这短短的几天相聚，他们可能要花掉自己在外面一年打工辛苦积攒的大半工资，他们要在车站的寒风当中要去排队候车，他们要在那个绿皮的火车上面蹲上几天几夜。但是就这样的艰难也阻挡不了他们要回家的脚步。为什么？因为那是和亲人面对面的相见的，那是有血有肉有亲情有温度的生命连结，这是每一个爱自己亲人有的一个非常迫切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有这样的盼望吗？你每周盼着和你小组的弟兄姊妹见面吗？你爱他们吗？他们是你主内的亲人吗？如果没有，那我要请你在神的面前悔改，求神的爱充满你的心。因为没有一个经历过神爱的人不会去爱他的弟兄。使徒约翰他说，一个不爱自己所看得见的弟兄，这样的人就不能够去爱看不见的神。亲爱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人与人之间的爱，它是在面对面的环境当中才能建立的。就像谈恋爱的人，他们要在一起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在一起彼此了解彼此磨合，最后才能形成爱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他不是机器，不是代码，不是 AI， 他是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有情感有爱的需要的存在。我们的神他不仅是一位超绝的神，他也是有位格有关系讲爱心的神。所以他命令摩西，你要在旷野建造会幕，他就是要来和以色列的百姓住在一起。我们的主耶稣他贵为尊为神的圣子，他也是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住在世人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没有隔空喊话，也没有远程操作，而是他亲自来到人间，与他的门徒同住，与罪人同在，为要去拯救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从他们的作为，从一开始就是和我们面对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几年没有牧师，面对一些困难，但是比较起来，没有一件比现在我们去恢复小组的线下聚会更紧迫的事情。感谢神， 我们的长子同工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要在今年我们有计划的去鼓励去推动我们各个小组恢复线下的聚会。那么在这一点上，五位弟兄带领的新生命小组已经走在了前头，现在他们小组一部分在中长老家聚会，另外一部分在德尔塔聚会，有几个家庭住得比较远。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五位弟兄还有林金姊妹每周五现在下班以后开车去德尔塔，20几公里的夜路啊，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赶到那边聚会。这样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其他的组长们学习，求神纪念。感谢神，我们其他的小组也陆续的行动起来。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当然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祷告来预备，我知道要走出这样一个舒适区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里面有属灵的征战，希望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打赢这场战斗。还有一点就是聚会地点的问题，请大家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乐意奉献的心，开放家庭，因为神说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神他一定会祝福这个开放的家庭，他也会充满这个开放的家庭。如果没有家庭能够接待小组，我们教会的办公室可以用起来。如果实在没有，我邀请大家去我的家里聚会，我非常欢迎弟兄姊妹去我那里聚会，因为我知道当我接待你们的时候，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接待了天使，有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今天赐下宝贵的话，让我们看到使徒彼得用一句很精辟的话把我们教会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是一群被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人，一群与神一样有位格有使命有关系的圣洁的共同体。按照彼得的话说，我们这一群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被神从黑暗当中所带出来，从罪的捆绑中解救出来，让我们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当中。神他来到人间与我们这群人同住，神也赐下他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教会的本质，神这样做就是要我们也效法他，像三位一体的神那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在永恒当中面对面的有爱的团契。透过今天神话语的亮光，我们看到教会它是一群人，是一群面对面手牵手的爱心共同体。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教会紧迫的需要，就是要推动教会尽快的恢复小组的线下聚会，使我们弟兄姊妹在小组当中能够互相的扶持，彼此建造，使大家属灵的生命在小组当中如同篝火一样眺望起来。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要为爱和合一来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回应我们的神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痛，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 是你在创世之初就知道所拣选的一个群体，让我们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你把我们带到地方教会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群体，一个爱的共同体，为了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家人。感谢神赐下你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群人舍身流血，让我们能够得到进入到那永恒的光明当中，脱离那黑暗的权势。真的是感谢你宝贵的恩典，求神圣灵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脱去过去的老我，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在你的圣洁当中，让我们去操练自己，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求神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建造自己，特别求神来保守我们，促进我们，让我们教会尽快的回到我们小组的线下，我们能够弟兄姊妹能够每周都能够面对面，我们在爱中彼此交通，彼此相爱，让我们真的是去见证福音的大能，成为你的精兵。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